各位早晨，好高兴继续有机会同大家分享圣经的内容，让我们都首先一起去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要去多谢你，因为你实在是那位厚赐福气的神。上帝将当我们是落在不同的处境里面，你就是赐下不同的福气，不同的帮助。在里面你是给我们是有那份即是平静安稳，你亦都俾我哋有嗰份嘅悠闲，你亦都俾我哋有嗰份嘅力量，你亦都俾我哋系响患难里面仍然都系晓得点样嚟去以你为乐。响当中亦都响重重嘅一浪又一浪嘅挑战嘅时候，你亦都因着你加给我哋嘅力量嘅时候，我哋仍然都可以系屹立不倒。我哋去多谢你。上帝，今日我哋都嚟去思想彼得嘅讲论，求你就系去帮我哋挪去内心嗰啲嘅重担，让我哋系可以嚟去专注响你嘅说话嗰度嚟去学习功课，叫到我哋嘅生命都系咧得着嗰份嘅提醒，亦都恳求你嚟去帮助孩子，俾孩子咧都系有伶俐嘅口齿嚟去将你嘅内容咧嚟去将你嘅说话嚟去解开。我哋多谢你听我哋嘅祷告，我哋咁样祈祷，咁样仰望，系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嘅名字，阿门。早前咧，我唔知大家有冇睇电视啦。咁早前咧，某个电视台咧就播放咗一套电视剧，咁个戏名咧就叫《以和为贵》。咁题材咧都几新颖嘅，就系咧以调解员嘅遭遇咧嚟去做故事嘅主轴。呢位调解员呢，佢係从三个唔同嘅层面嚟去处理唔同种类嘅纠纷。首先呢，就係人同事呢係要分开，对事不对人，避免呢係意气用事。其次呢，就係亦都尝试去揾出每个人佢背后嘅立场，背后嘅真正嘅诉求。然后呢，最后就係当知道大家呢情绪背后所反映佢哋係想点样嘅时候，就是一同来去创造一个可行而又双赢的方案，一起来去解决问题。虽然这套戏已经是早前是刚刚星期五是大结局的了，应该。剧情也都是以搞笑为主的。但是搞笑的同时也都让我们去思考几件事。第一，有时候可能我们是当局者迷的。容易被眼前的问题，被人的声音，被自己的情绪来去宰制住。我哋亦都需要咧，系有人帮助我哋嚟去拆局，嚟去解惑，或者可能我哋有我哋会话，我根本都唔需要人嚟去做帮我做咩嘢理性嘅分析，我净系希望咧有人系去体恤我嘅感受。但系老实讲，当体恤之后，感受系照顾咗啦，但系问题有冇过去咧？问题仍然系继续存留喺度嘅，我哋仍然需要咧平心静气。来去跳出那个事情的框框，来去看清楚问题的症结是在哪里，自己也都是想怎样的。而正所谓一人计短，二人又怎样计长，那我们是需要有人也都帮我们出谋献计，帮助我们是解决问题。在日常生活，我们尚且是需要有人帮我们解惑，帮助我们拆局的时候，更何况是在信仰路上呢？刚才咧，即系男主播咧带领我哋去唱一首诗歌系乜嘢咧？就系带领我哋唱就系我嘅救赎主救赎者活着咁样。咁喺里面其实其中有一句有一段嘅歌词系好有意思。可能喺旷野里面，可能我哋喺人生唔同嘅阶段，我哋都会有行紧孤单行紧旷野嘅日子。我哋都希望系点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以前当我喺香港牧会嘅时候，咁我哋咧就一起去長洲嗰度去有退休營，咁然後咧，因為長洲喺沿岸咧就有一條叫咩咧小長城啊，咁小長城嗰度咧就係應該冇燈嘅，咁冇燈嘅時候咧係最好玩咩玩咩咧就係力旗遊戲，咁然後咧我哋就係廿零三十個團友仔就係沿住嗰個小長城咧就係摸黑嚟去行，喺裏面咧就係去經歷咩咧就係去經歷就係、是。 当你在黑暗里面，你有一段路你可能是没有人是跟你讲的，也都没有人是去跟你同行的时候，你是怎样来去继续来去向前行呢？但是当你我们呢，但是也都当行过啊，即是回应紧，就是中文有一句说话叫什么，柳暗花明什么又一村啊，当即是他转过弯的时候，仍然是不是还没有人呢？啊，然后呢有一个团友不知道在哪里买件衫回来，那件衫呢心口有眼瞪的，咁啊一路照下照下咁样，咁然后咧就俾即系好似超人咧临尾嗰三分钟咧，跟住即系喺个心口就嗰眼灯即系转下转下咁，咁然后咧就俾人睇到啊，即系喺黑暗里面都有咩嗰一点嘅亮光，俾佢知道啊，人间仍然有情啊。即是在信仰路上面，由刚刚接触那个信仰去到信了主一段的时间我们可能都会是在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际遇里面，我们都可能有重重的疑惑，我们都希望呢神呢身边的弟兄姊妹可以帮我们解惑，帮助我们呢可以走出这个的迷宫，又或者呢即使是我们身处在迷宫里面，我们仍然都可以呢是盼望有人是可以给把梯我们呢是担即系可以爬高上去，望到就系迷宫嘅远处边度先系出路。然后我哋就系按照依照循住向住嗰个正确嘅方向嚟去行。上个礼拜六咧，上个礼拜六嘅夜晚，咁我哋咧就邀请到梁烟成博士嚟去以梵高嘅星空为题目啦。咁当我见到呢、这个即係题目嘅时候，我就觉得哇好瑰丽啊！因为咧即係喺里面究竟梁博士是会带领我们怎样来去思考呢？那他就带领我们呢来去欣赏梵高和不同画家的作品，然后呢就思考人生的难题、人力的有限和信仰的出路。自问呢我就不是高手，我只是掌握到少少，但是呢梁博士的解话也都令我联想到一件事，就是在这个世代呢，我们也都需要学习去晓得去拆局，晓得去解话。今时今日咧，资讯泛滥啊，亦都当我哋上网嘅时候，真系啲嘢咧多到我哋都睇唔晒嘅啊。而百家争鸣，加上咧社会而家崇尚系一个点样嘅价值咧？崇尚多元嘅价值啊。世事咧系无绝对嘅，凡事都系相对，睇下你点睇嘅啫。但系我哋又晓唔晓得去过滤，识唔识得嚟去掌握唔同嘅论点背后嘅来龙去脉咧？我哋又会唔会系纯粹系流于系人云亦云啊，照单全收呢？而我哋又晓唔晓得去用信仰嚟去回应？我哋又晓唔晓得去点出正路嘅所在呢？喺今日嘅讲道经文咧，彼得咧可以话系解话嘅高手，佢值得我哋嚟去学习。喺《使徒行传》第三章嘅开首咧，当生来瘸腿嘅人系得到医治。众人目定口呆，彼得就把握这个机会来去对眼前的情景来去解话，引导大家来去认识耶稣，明白福音，得着那份的救恩。结果呢，下文第四章第四节记载有多少人信了主啊？就是冇奖问答游戏啊。咁啊，响里有几多人信咗主啊？四章四节啊。咁响里面咧就系有五千，咁而呢五千系仲要系其实净系计咩人头啊？男士嘅啊。咁彼得嘅解话咧，其实可以分四部分嘅。首先咧就系响十二到十六节，二十到廿六节咧，彼得系去剖析耶稣嘅真貌，帮助以色列人嚟去明白耶稣系点样嘅神。其次咧，就喺十二章第唔好意思，第十二节去到十六节，彼得亦都点出就系人性嘅真貌，帮人咧睇清楚自己嘅所作所为。而第三咧，就系喺第十七节，彼得系点出问题嘅症结，帮人咧嚟去睇清楚嗰个关键嘅所在。最后喺第十八到二十节，十八节系以咩嘢嚟去起手啊？有咩连接词啊？有个但字啊，呢、这个但字系发挥紧咩嘢嘅功效咧？发挥紧咩嘢嘅作用咧？佢系象征嗰个事情系有转机啊！彼得咧唔系一味嘅叫人咧无地自容嘅啊，永远咧活响罪疚里面，而系帮助人睇清楚自己嘅问题之后，鼓励佢哋去回应啊，把握机会，相信耶稣，认定咧此时此刻就系人生嘅转捩点。 让我们再一看看当中的内容，我都鼓励大家，如果你有带印刷本圣经的时候，你都翻开你手上的圣经，一边听到一边来去看经文。虽然我是会用投影片来去将新译本的经文来去打出来，但是投影片无论是投影片手机平板电脑呢，那个的画面始终是有限，我们顶晒笼只可以是看到一节到两节，不可以帮助我们掌握呢经文更加多的上下文的。让我们呢首先看下第十二节到十六节和二十节到二十六节，彼得呢在这两大段的经文里面呢来去剖析耶稣的真貌。上一次讲到呢李牧师就就住环绕住短短的三节经文，它是有七节的有七点的，咁但是呢学生不能高过师傅啦，咁我呢就住呢两大段的经文呢就六点，咁咁喺里面呢唔多过七点，咁但我呢我哋都系好扼要嘅嚟去睇呢六点嘅内容。喺呢两大段嘅经文呢耶稣有呢好几重嘅身份。让我哋首先呢嚟去睇第十二同埋十三节，我哋一起读啊。彼得看见了，就对群众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因为这是稀奇呢？为什么瞪着我们，好像我们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十三节，阿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祖宗的神，荣耀了他仆人耶稣。这位耶稣，你们把他送交官府，比拉多本来定义要放他，你们却当着比拉多的面拒绝他。在这里十二到十三节，耶稣是什么呢？耶稣是荣耀的仆人。在第十二节里面，当大家是定睛来去望住使徒和那位康复的人的时候，彼得有没有乘机去邀功将荣耀是归给自己呢？一边呢就指住那个康复的人，一边就指住自己说：喂，好像即是啲街边的小贩咁，卖你睇卖你揀，你去大大声咁讲，是我哋医好呢个人。在里面呢大大声是我哋，咁嚟去呢突显是佢哋几咁嘅威。但是冇在呢度呢彼得是将当下是睇为是一个报道的机会，认定自己是神的工人。他拒绝成功和虚荣的试探，他立即是去把握机会来去将大家的注意力是转回去哪里，转回去耶稣那里，给他们知道这件神迹的发生不是因为使徒有什么的本事，而是完完全全是因为耶稣的大能。在认识耶稣大能之前，彼得首先是要做什么呢？是去纠正以色列人对耶稣的认识。在以色列人眼中，耶稣是谁呢？当耶稣是被钉十字架，他们怎样去看耶稣呢？耶稣可能只不过是一个失败者，也都是以色列人历史的一个污点。而当时候宗教领袖在马太福音的尾段甚至记载，当时的宗教领袖是怎样呢？拒绝承认耶稣已经复活，他们甚至是捏造谎言，是说什么？耶稣的尸体只不过是什么？被门徒偷了去。在十三节，彼得是怎样去形容耶稣呢？首先，耶稣是神的仆人，意味着呢是叫得他是仆人，意味着是什么意思呢？意味着他是神所差派，是来到执行神的使命。这样看来，仆人这个字是什么呢？不是阿四，这个仆人是什么？一个的尊称，理应是受到尊重的。对于那些是期盼紧救世主降临的以色列人来讲，仆人这个字更加是一点都不陌生。因为呢以赛亚书一早是预言了神会差派什么？差派他的仆人来到施行拯救。耶稣正正是这位神的仆人，他更加是神的独生儿子。但是呢这位仆人，这位神的儿子，他必须是要怎样呢？受苦。耶稣来到世上，他走上这个十字架，用他的生命来去担当我们的罪业，使到我们的罪是得着赦免，可以同神和好。父神他是牺牲他的独生儿子耶稣拯救我们，宽恕我们万重的罪过。耶稣除了是神的仆人之外，亦都是怎样呢？亦都是神所荣耀的仆人。有没有想过荣耀是什么意思呢？ 荣耀呢是指到耶稣复活升天坐在父宝座的右边。而在这里呢，荣耀这个字更加是用了过去式。过去式是什么意思呢？是强调已经是发生了，是铁一般的事实。昔日以色列人弃绝耶稣，但是现在父神是已经叫他什么呢？从死里复活，恢复他本来拥有的荣耀。我们再看第十四节啦，我们再一起读啦。你们把那圣者义者拒绝了，反而要求给你们释放一个杀人犯。在这里，在第十四节里面，耶稣是什么呢？也都是一位圣洁公义者。圣洁公义者，新译本就将它翻译做圣者义者。圣洁公义者是和合本修订版的用词。圣洁是什么意思？圣洁是解分别出来，给主来去用，为的是要达成神的使命，神的旨意。公义又是什么意思呢？公义就是指到遵行神的旨意，令人来去，亦都令到我们去回想，就是以赛亚书所提到的神的义仆。这位义仆是怎样担当世人的罪孽。同埋呢个嘅义者亦都让我哋醒起，响路加福音百夫长看见当佢睇见係被钉嘅主耶稣嘅时候，佢讲咗一句咩？这真是个义人。无论係点样，无论係圣洁，无论係公义，呢两个字都强调咩呢？耶稣係本嚟係冇罪嘅，佢亦都係无可指责嘅，但係佢就係全心嘅嚟去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亦都是活出那份义无反顾来去拯救我们。我们再看第十五节啦。第十五节啦，耶稣亦都是赐生命的主。我们一起来去读第十五节的内容啦。你们杀了那生命的创始者，神却使他从死人中复活，我们就是这件事的见证人。和合本就将生命的创始者就翻译做什么呢？生命的主。意味着耶稣是什么呢？耶稣是生命的源头，是生命的主宰，也都是新秩序的开创者。他赐下转机给我们是有第二次的机会。我们之所以是有新的生命，有新的生活，完完全全是因为耶稣的缘故。在这一章里面，瘸腿的人是得到新的生命，可以展开新的生活。回想回我们自己的生命，可能我们都有是不想不堪回首的过去的，但是神亦都乐意是给我们有第二次的机会，给我们可以是重新振作，从头开始。在过去刚刚那个礼拜二祈祷会，我都分享过，就是在我的以前香港小组的里面，都曾经有一班陈亚式的推销员来到。知唔知陈压式系咩意思啊？咁就系话咧，一个人嚟到，咁然后再即系揾两个人嚟去承接佢嘅生意，两个人之后咧再揾四个人，一层一层，咁然后最顶嗰个人咧就系靠住呢扎人咧嚟去赚取嗰啲嘅佣金。咁然后咧响里面就系、是、当佢哋涌入嚟小组嘅时候，开头系两个，跟住下个礼拜系四个，再下个礼拜系八个。而每次他们来到都说即刻是信了耶稣，但是他们都带着 不纯正的动机来到参与聚会。他们表面上是来查经，但是实际是要去兜生意，是为到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来去行事。后来牧师介入，他们知难而退，但是仍然都有一位推销员就留下。起初我们都去怀疑究竟他是不是无间道来的，他是不是想继续留下在这里去刺探我们的情形呢？但是起初我们都会对他的动机是半信半疑的，但是后来我们发现他是真心的来去信耶稣。因为呢他后来也都当我们都未开声跟他讲邀请他思考翻其实现在你做这份工你觉得有没有挣扎呢？跟你的信仰是不是有抵触呢？因为里面有些的手法是值得商榷的。而在里面我们就但是我们都未开声的时候，他是自己主动愿意放下这份工作，走回一条正路。后来呢他更加是愿意来去在教会那里来去任职，来去服侍弟兄姊妹。 多年之後咧，好多即係去到上年四月，當我翻香港喺街嗰度咧，我撞翻佢，發現咧佢仍然都係咧嚟去中心嘅，喺即係教會嗰個崗位嚟去侍奉弟兄姊妹。我真係為佢去感謝神。呢件事亦都提醒我咩嘢咧？凡事咧，但凡係願意悔改嘅，神都樂意係俾佢哋有第二次嘅機會嚟去重獲呢個新生。我哋亦都唔好太快係判一個人死罪，因為咧喺神面前咧，凡事都能悔改咧係有可能嘅。更何況咧，我哋唔係判官，我哋亦都只不過係神嘅流通嘅管子，就係將福音將佢嘅福氣一點一滴嘅嚟去傳俾周圍嘅人。我哋再睇第十六節啦，喺第十六節裏面，耶穌亦都係咩咧？亦都係嗰位施大能嘅主。让我们一起来去读第十六节的内容，是他的名，因信他的名，使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个人强壮了。这从耶稣而来的信心，当着你们众人面前把他完全医好了。彼得去强调，因着是相信耶稣的名，以及因着耶稣所赐下的信心，这个瘸腿的人是得着医治。彼得呢一番嘅说话系俾我哋有两个嘅重点。第一个系瘸腿嘅人佢得着医治，唔系因为试图有咩嘢特异嘅功能，而系因为相信耶稣嘅名。信耶稣嘅名系咩意思咧？彼得睇嚟咧系留白，冇讲到冇话俾我哋听究竟系试图啊，定系瘸腿嘅人系相信耶稣嘅名。但系睇嚟咧两方面都需要，无论系施行医治嘅，定系接受医治嘅。都必须要认定耶稣先至系医治嘅源头，而试图咧依靠耶稣所俾嘅权柄嚟去代表耶稣医病。瘸腿嘅就系仰望神嘅主权、神嘅大能、神嘅怜悯。信心系神所赐嘅，又系咩意思呢？意味住响成个医治嘅过程里面，人固然咧系要用信心嚟去回应，但系信心系从边个而嚟呢？信心是从耶稣而来，是出于耶稣对人的怜悯，我们一无可夸。或者呢，可能我们提到神的医治，我们都会问为什么神是医那个不医我呢？又或者呢，我们可能可以从三方面来去回应。首先呢，有些人会认为我们得不到医治是因为我们信心太小了，得不到神的喜悦，所以呢神不医我们。但我们呢不要落入这种的谬误。我们要记得，即使在马可福音第九章里面，被鬼父的儿子他的爸爸也都这样讲过，我信但我的信心不够，求你帮助我。即使信心软弱的人，耶稣仍然是会怜悯，仍然会医治。但是另外一方面，第二呢，就是医治与否呢，个主权仍然是在神那里，我们就是要去学习顺服的功课。而第三方面就是保罗那身上什么有一根刺，他的经历也都提醒我们，即使疾病是没有离开我们的时候，但是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呢是即是主要呢，我是靠左眼来去看东西的，因为我的右眼呢是蒙查查的，是即是那些懒惰眼 LazyEye。咁而当我呢有段时间，当我读完宣信博士嘅生平之后呢，我都效法个宣信呢，就係求主嚟去医治。但係呢日复一日呢情况都冇改善喎，咁点好呢？唔通我埋怨神？或者呢有啲弟兄姊妹都话神嘅恩典真係喺你身上大大嘅彰显，因为呢你仲可以睇咁多电视嘅。咁但係呢但我实在去感谢神。虽然呢我嘅视力唔係话咁好，但是神亦都俾我有好多嘅学习嘅机会，好多阅读嘅机会，亦都可以接受装备，亦都可以呢嚟去将所学嘅嚟去贡献返俾弟兄姊妹。我亦都諗起呢就係一位嘅旧同学，佢而家呢已经係返咗去天父嗰度㗎啦。佢读神学嘅时候呢，佢係不幸呢係有 cancer， 有嗰个癌症。神亦都冇医到佢。但係呢神嘅恩典係够佢用。每逢咧，佢系去到医院打化疗针嘅时候，佢会善用咧就系轮候嘅时间。喺手袋里面咧系攞住一沓 起初呢以为是梅菜，但再看真啲呢是已经是一沓巢了的福音单张。他就拿着这沓的福音单张来去向其他的病友来去传福音。神亦都恩待他，在他传福音的期间他有精神有体力，甚至亦都有机会来去带一些的病友来去信耶稣。看下去可能他好像很硬正，但是其实不是。有一次呢完了一次的聚会之后，我见他细息不对，咁后尾我打电话俾他啦，睇下佢点。但是呢当接通电话之后，响另外一边是一阵阵的哭泣声。响里面我亦都是一路是当时我响街嗰度，我就是由一条街行过一条街一条街，等到他平静落嚟先至同佢倾偈，为佢祈祷。虽然他最后都是没有得到神的医治，但是照样他仍然是什么呢？他仍然是神的使者，将福音是传给一个又一个患癌症的人，要到他们是得着那份永活的盼望。我相信呢耶稣的复活是他的动力，因为呢他不单止自己有那份永活的盼望，他亦都将这份的盼望来去传递给那些未有盼望，甚至是因为病患而失去了斗志的人。在人生的道路上面呢这位同学呢必定是没有白跑到。我们再看第二十到二十一节呢，在第二十到二十一节耶稣又是什么？又是那位他是呢再来的君王。让我们一起来去读二十到二十一节呢。这样那安乐的日子必从主面前来到，并且他必把为你们预先选定的基督耶稣差来，他必留在天上直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自古藉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在这里呢父神呢必定呢会差遣耶稣基督再来建立那个永恒的国度，但是届时亦都是什么的时候呢？届时亦都是万物复兴的时候。复兴是什么意思呢？复兴呢就是有重新建立的意思，是再引申是指到呢从疾病那里康复过来呢，又或者呢是一件事一件物件呢是恢复它的原貌。如果我们是从那个神的拯救世人的计划来去看的时候，万物复兴亦都指到呢神是最终会扭转这个堕落的世界，带来新天新地。万物届时亦都会是摆脱痛苦和败坏的核制，你和我都可以享受那份永恒的福乐。我们再看下去，在第22到26节耶稣亦都是什么？那位应许的救主。我们一起读这几节的经文。摩西曾说，你们的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无论他对你们说什么，你们都应当听从。无论谁都不听从那位先知，必定从民中灭绝。所有从撒母耳起以及相继兴起来讲话的先知，都曾经宣告这些日子。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是承受神向你们祖先所立之约的人。神曾经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神先给你们兴起他的仆人，差他来祝福你们，使你们各人回转离开邪恶。在这里彼得是从摩西、撒母耳和亚伯拉罕三条的线索来去讲明耶稣就是那位应许的救主。摩西的话是出自哪里呢？申命记18章15节和18到19节，大家可以回去来去查阅。耶稣就是那位满有权柄好像摩西的先知。而撒母耳和往后的先知的预言呢是出自哪里呢？就是出自撒母耳记下篇7章12到16节，是关乎呢神对大卫王朝的应许。因为神对大卫应许过什么？大卫的王朝是怎样永远的建立。耶稣就是那位继承大卫登上宝座的王。而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呢，可以是查阅翻创世纪第22章18节。后裔这个字呢是单数，既可以指一个人，亦都可以指呢是一个群体。彼得在这里是将后裔解为是一个人，就是这个人就是指哪个？就是耶稣。神是计划 神的计划就是要藉着亚伯拉罕的后裔赐福万国。他首先要给以色列人来去有机会认识耶稣，得着救恩，回转来去归正。这三条线索提醒以色列人什么呢？这三条线索是提醒以色列人，信耶稣不是什么陌生的事情，亦都不是什么离经叛道的事情，而是有着深厚的旧约渊源，亦都有着多重的应许的印证，亦都有着神的计划，甚至带着是宣教的使命。如果刚才提到那个后裔是一个 群体的时候，这个群体必定是指什么呢？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要首先认识神，然后就是将神介绍给万族万民，将福气去传开。但是在当时，以色列人是错过了这份优先的地位，错过了这份尊贵的使命，反而是弃绝了耶稣。所以现在即使眼前的以色列人是杀害耶稣的凶手，但是呢，彼得仍然是对他们是不离不弃，再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彼得的坚持是值得我们去效法的，即使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一次又一次是糟蹋了悔改的机会，但是我们都不要放弃他们。在剖析人性真貌的之前呢，让我们都稍微有少少的小结。彼得是怎样去描述耶稣的身份呢？耶稣是以仆人的身份来去显现，他本来是没有罪的，但是呢，他甘愿受苦为到我们去死。虽然耶稣是被人弃绝，但是神是叫他是从死里复活，他不单止是胜过死亡，也都被人有生命，被人有信心。而放眼未来的时候，耶稣亦都是那位再来的君王。耶稣的身份在旧约里面已经是有预言，是不可以去忽视。我们再看下去，在第十三到十六节，彼得就是点出人性的真貌，给以色列人去看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怎样来去羞辱神所荣耀的耶稣。当中呢，彼得是用五个动词来去贯穿的。第一个动词呢，就是第十三节的送交，又或者是交付。犹大出卖耶稣那个出卖呢，亦都是同这个是同一个字。以色列人是将耶稣是交付给谁呢？比拉多。而第二、第三个动词呢，是在第十三同埋十四节的拒绝，是有否认的意思。否认呢，耶稣就是那位以色列的王，以色列的主。以色列人呢，在比拉多面前是弃绝了耶稣。即使比拉多是本来是定义要释放耶稣呢，但是呢，以色列人仍然怎呢？执迷不悔啊，来去放弃了，弃绝了耶稣。而第四个动词是什么呢？就是第十四节的要求。以色列人是弃绝了圣洁公义的耶稣，反而呢是要求呢释放凶手巴拉巴。他们要求呢是定一个人，一个无辜的人的罪，反而呢是释放一个有罪的人。第五个动词是什么呢？第十五节那个杀字。以色列人呢是杀了生命的主，生命的主是被人剥夺了生命，你说是几咁嘅讽刺呢？但是奇妙的神亦都扭转了人对耶稣这几方面的弃绝，是叫到耶稣是从死里复活。这一连串的动词亦都反映以色列人呢可怜的光景，他们可以说是有眼无珠，是将耶稣好人来去当贼办，捉不紧他降生的目的，亦都对他的教导是充耳不闻，也都对他呢行神迹是要彰显他是神的儿子这个的身份是视若无睹。而他亦都呢是他们以色列人亦都是颠倒黑白，他们宁愿是去释放杀人凶手，亦都不愿意来去释放无辜的耶稣。他们亦都是怎呢？满心的杀机，还梗到一个地步是定义要将耶稣随之而后快。弟兄姊妹，我们未必好像是以色列人那么严重是弃绝了耶稣，但是此时此刻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又是怎样呢？在早前我在教牧徐笔那里分享跑这个字在新约是怎样用，还有有什么的意思，让我们都思想回，就是此时此刻我们究竟是我们的人生是朝着一个什么的方向来去奔跑呢？我们会不会是被情感情来去迷惑着我们？我们会不会有被物质来去是即是诱惑紧我们？ 我们又会不会是被那份的仇恨来去困住我们？我们又会不会是被那份的恶来去胜过我们？我们又会不会是被那份的哀伤来去遮蔽了我们？我们又会不会是被那份的虚名来去牵累着我们？我们又会不会是被那份的利益来去核制住我们？甚至我们会不会是被愤怒来去淹没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是原来是同神越同神距离越来越远的时候，让我们翻翻去正轨那里。在第十七节，彼得呢就是点出问题的症结，给人看清楚关键是在哪里。我们一起读第十七节呢。弟兄们，我知道你们所作的是出于无知，你们的官长也是这样。在这里彼得讲这番的说话，不是要为到以色列人来去开脱，不是为到他们犯罪来去找借口，也都不是呢要话给他们听根本不需要什么的赦免，而是要话给他们听，他们固然要为到自己的罪来去负责任，但是呢为什么他们仍然可以得到宽恕？以色列人的无知是在于他们不明白耶稣的身份，也都不明白耶稣的死是连于神的拯救计划。事实上彼得的说话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其中一句说话是一脉相承。在十字架上面，耶稣是求神去宽恕杀害他的人，他讲过什么说话呢？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作的是什么。彼得效法耶稣宽恕以色列人，而且是给他们有机会来去悔改，这个也都是第十九节的呼吁。在第十八节，刚才都问过大家，是以但去起手，是带出那个的转捩点。彼得不是一味的叫人无地自容的，而是他也都带出那个回应的方向，鼓励大家是去把握机会，认定此时此刻就是人生的转捩点。我们一起来去读第十八到二十节。但神曾经藉着众先知的口预先宣告他所立的基督将要受害的事，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应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着涂抹，这样那安乐的日子必从主面前来到，并且他必把为你们预先选定的基督耶稣差来。所谓的悔改是什么意思呢？字面呢就是指到改变心思意念，引申就是指到放弃以前呢不好的思想、不好的行为，告别罪恶。所谓归正又是什么意思呢？归正字面的意思就是转身，原底就是背住神，你去背逆神的、背叛神的，但是现在呢就是转身，你去呢就是去跟从神，拥抱呢新的思想、新的行为，按照住圣经来去行事为人。两者一反一正，就是仿如银币的两面，带出那个人生那个的新的方向。以色列人愿意是悔改归正的时候呢，就可以得享三重的福分。第一重的福分就是罪是得着什么呢？涂抹，在第十九节那里。涂抹是什么意思呢？涂抹就是抹干净，将它擦甩它，或者将它除走它的。当时的文字呢，就当时我们现在就主要用手机或者用电脑来去写东西了，咁好越来越少用字，用纸张了。但是呢当时是人怎样去写字呢？就是用蒲草纸。而当时的墨汁呢也都是不带酸性的，所以墨汁呢就不会食入去那些蒲草纸那里。而只会留响草纸的表面而已。当你是写错了字要擦甩它，或者是当你想是循环再用那张蒲草纸的时候，你用是染湿了的海绵就可以将它是擦干净。在这里神是饶恕我们的罪，就好像在黑板上面是擦甩那些粉笔字。神赦免我们的罪孽，也都不再记住我们的罪恶。第二重的福分是什么呢？是得享安乐，在第二十节那里。安乐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解纾解、休歇、甚至形容一个人是从债务烦恼里面释放出来的时候可以松一口气。在这里当神是宽恕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可以是从罪那里释放出来，与神和好，不再被罪疚来去拖住我们的后腿。 第三重的福分是得着盼望，正如刚才提及，当主再来的时候就会带来新天新地，也都带来那份永恒的福乐。彼得的呼吁是提醒我们三件事。第一，我们的生活永远都是以悔改为起点的。弟兄姊妹，如果这一刻我们的心里面仍然是被罪和被罪疚感来去萦绕缠绕住的时候，让我们就是把握这一刻，把握当下来去向神来去认罪，求神来去宽恕我们呢。圣经讲过说什么？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什么？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相信这句经文是大家耳熟能详，但是呢，会不会只是停留在头脑上高，我们都未是经历了，未是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呢？我都在这鼓励大家，就是当我们把握当下来去向神来去认罪求宽恕，叫我们可以来去重新的来去出发，重新的来去做人。第二呢，就是我们的生活是介乎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即是来的之间的。耶稣第一次降临，他就是成就了救恩，但是当他再来的时候，他亦都除了带来那份的盼望之外，亦都带来什么？审判。届时亦都是交账的日子，我们的行事为人有没有以这一日来去，有没有记得住这一日，我们有没有来去当神有道呢？而第三，就是放眼第22到23节，听定不听，选择是在大家那里。但是我们亦都要为自己的选择来去负责任。福音从来是明码实价，我们呢是不可以输打赢要。来到结束的时候，在彼得的讲论里面，彼得是首先来去剖析耶稣的真貌，帮人看清楚耶稣是怎样的神。而跟着彼得亦都是去点出人性 的真貌，给以色列人来去看清楚他们的所作所为。而彼得亦都是在17节那里来去点出问题的所在，跟着亦都鼓励他们去回应，把握机会来去相信耶稣，找紧人生的转捩点。彼得的讲论亦都流露了他生命的特质，值得我们去学习。首先呢，彼得是以什么呢？耶稣为中心。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的上文的时候，在上一次的五旬节的信息里面，彼得是高举耶稣。在这一次神迹的医治之后，彼得仍然都是高举耶稣。耶稣可以说是什么呢？彼得人生和他宣讲的核心。而宣道会创办人孙信博士亦都有一首诗歌，大家可以是回到去家再去翻阅，在《生命圣诗》第86首有一首歌就叫什么呢？唯独耶稣。同样孙信博士亦都是以耶稣为信仰、为生活、为信息他宣讲的中心，可以说是他使命的宣言。如果今日我们要为自己来去写一段的使命的宣言的时候，我们又会怎样去写呢？彼得呢，也都是熟悉圣经的，能够呢，他可以引经据典，他也都熟悉神的救世计划，盼望我们呢，都好好的来去善用光阴，善用呢，教会的资源，好好的来去装备自己，清楚自己信紧啲咩嘅。如果咧喺过去嗰几堂即系大家都仲未系参与主日学咧，我都鼓励大家就系咧未为晚也嘅，嚟去继续嚟去即系接受嗰个装备，叫到我哋都系有把握可以同人去分享到信仰。然后彼得咧亦都系洞察人性，说话咧既系有义正言辞嘅一面，勇敢嘅为耶稣嚟去做见证，指出以色列人嘅恶行。但是亦都佢有满有恩典的一面，就是主动来去宽恕杀害耶稣的同胞，呼吁他们悔改。求主帮助我们在说话里面都有，无论是同人沟通，无论是同人分享信仰，我们都是有那副慈爱和公义并重的心肠。在祷告结束之前，让我们都稍微去安静，消化一下刚才听过的内容。我都鼓励大家咧嚟去善用程序表入边讲道大纲嘅空白嘅地方，嚟去写低你嘅回应啊，写低你嘅立志，写低你嘅行动啊， 当你听完今日嘅道嘅时候，你会希望喺边方面你系追求成长呢？你系希望可以点样嚟去你亦都希望神系希望喺你嘅身上面嚟去做出点样嘅作为呢？又或者喺你此刻有咩嘢嘅挣扎，你亦都可以求神嚟去帮助你嚟去经历嗰个嘅突破。让我们一起来去祈祷。